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一切的颂赞归给您的名字。我们感谢您，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您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为这武汉还有中国各个城市还有全世界所的城市所这次遇到的这个新型关的这个感染祷告，求主的怜悯我们，求主的恩典与那些医护人员同在，也求主帮助那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我们感谢您的话语，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您会用通过您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您赐给了我们平安和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主您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让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时，我们的平安可能会很快被偷走，就像当一块小石头被扔进平静的水池中，池子的宁静就会被打破一样。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平安更像是一种虚假的平安，是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当我们收到一份糟糕的报告，我们的平安就会被偷走。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得紧张时，我们的平安也会被偷走。当我们有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平安也会被偷走。当我们有国家级的紧急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平安也很快被偷走。你最近在生活中是否经历了平安？你知不知道，确实在混乱中，我们也能够在生命中经历来自神的一种平安。那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惊、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在我们详细讲经文之前，我要给你平安的定义。平安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 Eirene， 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平安，豁免于战争带来的暴怒和大破坏。第二，就人与人之间的平安，比如和谐和和睦，表达出一种在安息、幸福、和谐的感觉。第三，安全感、保险、富足、幸福，因为平安和谐可以保持安全和祝福，或者 Shalom。 弥赛亚的平安引到平安救恩的道路，基督信仰的平安也就是灵魂平静的状态，深信透过基督而来的 救赎，不害怕来自于神的一切，满足于在地上命运不论是怎样的命运。我们非常的感恩，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一种平安，是神所给我们的一种平安。有某些平安是我们必须要去争取的，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有四种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四种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一，是我们与神相合，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第二，当我们生命遇到危机时，借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添加，而我在我们心里掌权的平安。第三，当我们把自己的忧虑卸下给神的时候，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第四，因为我们不允许斗争、不饶恕、仇恨和愤怒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而取得我们与周边人和平和的关系。再详细我要花点时间讲详细关于在讲这个与人和的平安的时候，我先简单的讲这三种前面的三种平安。第一种是与神相合的平安。我们与神相合是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约翰一书第四章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恐惧的相反就是平安，因为恐惧不在的地方就有平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与神拥有相合。在现在的状况里面，有很多人有惧怕，我们有惧怕也有恐惧，是其实是害怕死亡，害怕感染到这个细菌，所以有很多人有恐慌，也有很多这个恐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否会失去生命。而在失去生命之后，人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一个公正公义圣洁的上帝，所以往往我们带着惧怕和恐惧在患难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一个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可是律法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可是律法不能够让我们称义，所以我们就去寻找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通过耶稣差派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当我们完全了解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无条件的爱，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流露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公义的人，是因为他的赎出的工作让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公义的地位不是人所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取得的时候，就完全把一切的恐惧跟惧怕关于死亡处理掉，让我们拥有与神和好的那种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争取与神相合的那种平安，所以我们能够充满着感恩跟喜乐，因为我们与神相合。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我们与神相合的时候，神接纳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出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当我们成为神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他会看顾保守我们，而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 无论在我们生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神相合了。第二种平安，就是在我们心中掌权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掌权的平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那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在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说他想要我们拥有他的平安，这是一种在世上的苦难中面对逆境时仍然可以拥有内在的安稳、平静以及安静。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这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部分。确实周围的世界崩溃也可以使我们不动摇，神将他的恩典通过圣灵的赋能而灌输给我们，使我们混乱中乃仍然站得稳。圣灵让我们想起经文安慰我们，好让我们不只是专注在外在的情况。所以上帝的，我们应该让上帝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神所带来的平安是在超过环境的因素所拥有的，所以这个平安是属于你和我，我们能够让这个平安掌管在我们的心里面，包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或者危机的时候，圣灵这位保卫师会提醒我们上帝的应许，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拥有以神和睦的这个真理。而我们知道所遇到的现在的这个患难，这个病毒的源头不是上帝，所以是如果这个源头不是上帝的话，而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看顾者，是我们的我们的盾牌的时候，我们记得上帝是看顾保守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能够让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花时间读圣经了解上帝的品格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充满宏恩的上帝。他如果能够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难道他不会加倍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吗？难道他不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吗？当我们认识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有约，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他会看顾保守我们，他会让他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那么当我们更加认识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平安会加倍的掌管你的心和你的脑海。所以在我们花时间在家待着的时候，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默想这些坏信息呢，让我们去忧虑，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多读圣经，去默想神的话语，好让神的平安能够掌管你的心和有我的心。让我给你一个比喻，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相合，并且神的愤怒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得到处理和满足。因此我们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突发时不需要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病毒的源头不是神。我们在危机中需要区分什么是信心，什么是愚蠢，什么是自以为是。如果我们不是护士人员或者医生的话，那么现在进入武汉或者任何专门用来防治疫情的医疗机构的话，就是愚蠢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按照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示去做任何防护措施的话，就是自以为是。如果我们需要出门买日常用品或做正常的差事的话，我们有信心神会保守我们。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相合的时候，信心就会在我们心中加倍的看顾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看顾者，他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分别什么是信心，什么是愚蠢，什么是自以为是的一种动作。所以当我们能够分别之后，我们拥有信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相合，我们也有神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第三种平安，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忧虑卸下来给神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掌管我们的心。我们 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事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事，会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洁净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当我们面临那看不见的敌人，比如新型冠状病毒，感到忧虑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当我们读到病毒可以透过眼睛、鼻子入传人，并且是以蒸汽形式传播，让我们很担忧，会失去平安。我们作为人，我们的思想每一次只能够想一件事情，只能够默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去往那些不好的事情去想的话，会带来担忧，带来忧虑，会带来恐惧。所以上帝的平安是怎样来自我们的脑海的呢？最后的征战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去想什么。如果我们往坏的方面去想，当然我们会有忧虑。所以在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把一切的忧虑献给神，我们所担心的一切，我们所害怕得到这病的切交给上帝。而这个经节我们要看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凡是可敬的、真实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去思念。就等于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要去争取那个平安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的时候，我们要去选择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应许，默想神的真理，好让我们去保持那个超自然的平安，去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所以让我给你一个比喻，当我们现在坐在家的时候，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您，您是通过这个耶稣基督赎出的工作解决了罪的那个问题，因为罪隔离，让我们与您隔离了。可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知道我们与您相合，我们是神的孩子，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接纳，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当中。我选择安息在你的当中，我选择让你的话语充满我的脑海， 我们知道您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惊讶今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感谢您，就是没有什么工具或者武器能够攻击您的孩子。我们知道您让我们灵魂体都丰盛，这是您的旨意，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都要丰盛。所以我们感谢您，我们把一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突发的事情的这些惧怕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您，我们拒绝这个惧怕，我们拒绝这个攻击，这个恐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平安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许可主您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也感谢您，诗篇91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藏在您的里面的时候，没有瘟疫能够来到我的家，没有瘟疫能够来到我的身体，没有瘟疫能够攻击我的身体，因为主你引我们同在，您是我的盾牌，您是我的看顾者。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默想的时候，慢慢慢慢的那个超自然的平安就会掌管我们的脑海还有我们的心。那么马太福音第18章说，我们有天使在看顾保守门，有最少两个天使在看顾保守门，无论我们是入我们是出，天使都是看顾保守门，所以我们不惧怕。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什么患难、瘟疫、疾病、危险、自身肉体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是以神有约 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会永远看顾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默想这些真理。还有耶利米书第32章告诉我们说，神是创造万物的上帝，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默想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的时候，那个选择去默想这些真理的时候，上帝的平安因着我们去默想，信心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成长，而我们就把忧虑变成平安。我们把忧虑变成平安，怎样把忧虑变成平安呢？就是去默想神的真理。所以当你待在家里的时候，不要无事乱想，让我们选择去默想神的真理。当我们去默想神的真理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平安会加倍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争取这个平安，因为神要我们拥有他的平安，我们有神与神和好这种平安，我们有神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我们也能够去心意更新而变化，去了解神的话语。而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恐惧变成平安，第三种。所以神要我们有平安，这个平安是属于你和我的，所以我们要去争取。第四种平安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不是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件事情，当我还没有进入那个人与人之间和好和睦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要读约翰三书二节。约翰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神要我们凡事兴盛，就好我们的灵魂兴盛。灵魂的兴盛是哪里？灵魂的兴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兴盛。神渴望让我们凡事上兴盛，在神的眼中平安就是兴盛的一个愿属之一，原属之一。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有好与人与人之间有好的关系，人的魂包括了我们的情感，因此神希望我们在情感中，尤其是人际关系中能够兴盛。他想要我们生命中有仁爱、喜乐以及平安。我们的魂的平安、灵魂的平安是需要我们去追求，并且是借力追求，因为它本应属于我们，这是圣灵的肉体和肉体的斗争。当我们不允许斗争、愤怒、 怀恨进入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兴盛。所以我们选择，我们选择去爱，选择去接纳别人，选择去饶恕，选择去与人和好，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魂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惊、记恨、恼怒、芥荡、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会让我们的魂里面不会兴盛而失去平安呢？有几个项目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是邪荡，是一种是有一些一夜情的习惯，或者拥有多个性伴侣，也许会导致自己染上性病，或者性病传给一夜情的对象、性伴侣或者自己的配偶，这不会有平安。我们要选择走在灵里面，不要让血气掌管我们的生命。第二种就是犯奸淫。当一个人在婚姻里面犯了奸淫之后，在这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家庭和人际关系中都不会有平安。在单亲家庭的孩子成长的这种孩子，会因为家庭的破裂，在他生命没有平安。还有那些同居以及婚前性行为的一些，通常没有爱对方的意图，并且态度是想要占对方的便宜，利用对方，通常会使我们觉得自己被欺骗，这不会有平安。在婚姻之前出世的孩子，经常挣扎与被拒绝的感觉，所以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平安。这些都是属血气的一些行为，一种生活。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污秽比如色情产品会使人上瘾，有时寻找发泄的出口，会去招妓妓女或者找一夜情，这会让个人关系更糟糕，他们不会经历平安，反而会被定罪，有这个定罪感，而良心被烙印，这个是不会有平安的。如果基督徒继续的走在血气里面，我们会失去这些平安，因为我们活在这种生命里面。还有就是憎惊，是彼此的去有纠纷，不会思考别人的利益，只想要实现自己的自私的抱负。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态度，当我们允许血气在人际关系拥有这些震惊的时候，平安肯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恼怒，会使用苛刻的话语、贬低他人的话语的行为，好让自己的能够发泄我们的沮丧，做出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平安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争取平安，不要守在血气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藏在基督里面，我们会经历神的平安。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远离葡萄树，我们是不可能结平安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走在灵里面，我藏在基督里面，我们肯定会远离属肉体、属血气的一切的行为。可能你说，何牧师，我不可能，我不知道怎样走在灵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让我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真理， 就是当我们要去追求这个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旧事已过，新的已来，我们在灵里是新造的，我们要穿戴新人，新人在我们的 重生之后，我们有神的本性，我们灵里面是完全是新造的，我们有公义圣洁的这个本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与神有这个沟通，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灵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聆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地心吸引力，地心吸引力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世上。就比如一架飞机在跑道上，一个飞机在跑道上的时候，因着地心吸引力让它能够稳稳的在跑道上，可是它怎样的去能够飞起来呢？它能够飞起来就因为拥有这个等会啊，拥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定律，空气定律空气动力学的定律。所以能够让一个飞机飞起来，是因靠着空气动力学的定律让它能够飞起来。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当我们走在血气里面的时候，或者一个没信主的时候，没信主的人的生命，就是他拥有罪性在他里面，当有罪性在他里面，他很自然的会去犯罪。可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会有血气在影响我们的生命，可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血气，是圣灵的工作，是新造的人的工作。通过圣灵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超过这个血气所引诱我们要去犯罪的这个情感。所以血气跟罪就好像地心吸引力，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那个空气动力学的定律，帮助我们走在灵里面，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帮助来问我们，帮助我们走在灵里面，就让血气不会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选择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因此如果我们跟他人之间有问题，或者在家庭教会或者小组或者婚姻之间有分裂的迹象的话，神期待我们作为成熟的基督徒去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好让我们拥有这个平安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现出来。加拉太书第5:22-26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因为我们不允许斗争、不饶恕、仇恨和愤怒在我们心中掌权，从而取得我们与周围的人和平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掌管来自肉体的一种行为。与人得和睦的关系，最后关于讲到与人和睦的关系所带来的一种平安。罗马书第12:17-18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让我再读一遍，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这个事实上教导我们要当有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牙还牙，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不公正，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有这些不好的想法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 一方面去控制我们的血气，就是让我们去追求与人和睦，让我们去走在灵里面。走在灵里面就等于说我们有怜悯，我们会宽容，我们去让跟那个人和好，跟他谈到我们能够赦免对方，赦免一切。那我给你一个比喻，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对方背叛了我们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恢复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会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去再建立信任。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背叛被对方背叛的时候，会有很多情绪的波动。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这个人要很快的赦免我们，忘掉我们所做的一切错误，可是要再重建这个信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追求这个和睦，谅解对方的挣扎，情绪上的挣扎，不要去就是维护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做错了。所以一对夫妇必须要去了解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要选择不要让恨怒来让我们的婚姻没有平安。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有一个基督徒跟我分享，就是当他嫁了给一个不信徒的时候，他很后悔，因为他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平安。第一个挑战就是当婚前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去旅游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试探，是否在去旅游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应该住同一个房间吗？应该发生性关系吗？或者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他生命没有平安。可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走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违背上帝的教导，让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结婚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肯定没有平安。所以如果我们要争取这个平安，我们必须要决定选择一个信主的属灵成熟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因为我们不能够同父一儿，黑暗跟光明不可以在一起，所以我们要选择怎样保持这个平安。还有以教会领袖的和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他们以为你们的灵魂时刻惊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神拣选了一些牧师或者领袖来带领教会，有教会的方案，有教会的这个使命。 所以当我们去顺服，一起往这个使命奔跑的时候，会拥有平安，一起就是去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所要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拥有这个和睦的关系，往这标杆跑。可是如果我们拥有当中有纷争不满意的态度的时候，肯定会失去平安。所以走在灵里，常在基督里面，就是顺服上帝所成立的一些牧师或者领导，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最后就是关于顺服治理权柄的和睦。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屈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上帝让社会有平安，是通过他设立掌权者政府来维护社会的平安。所以如果基督徒不顺从政府的一些管理的话，会带来社会的混乱，那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带来给社会的一种平安，就是我们去支持政府的一些执行法律的一些事情。基督徒是不会反抗，不会去做一些叫什么示威的工作，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工作。因为基督徒是和谐的、和睦的、寻找平安的。所以作为一个承受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寻找和谐、寻找平安、社会的平安，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的平安。再做一个结论，我们有四种平安。我们与神和睦，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帮助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第二种，神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第三种，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去默想神的话语，好让那个超自然的平安会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尤其是我们的脑海。第五个平安，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带来的平安，是要我们去争取的，让我们不走在血气里面，走在灵里面，藏在葡萄树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结这个平安的果子。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惧怕恐惧不属于我们，平安喜乐属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生命有挑战，在这个患难的当中，保持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的话语，我们感谢您，当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您的平安会加倍的赐给我们。我们把一切的忧虑献给您，我们选择让您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海。还有主啊，我们选择不走在血气里面，我们选择走在灵里面，我们选择藏在基督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与众人和睦和好，去争取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平安。所以求主祝福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的灵魂体都丰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求，阿们。